今天呢，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呢，它的主题叫做受争议的基督。马可呢，在第二章的一开始呢，就先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就用一个医治瘫子的例子来凸显呢耶稣的权柄。这个瘫子呢很特别，他来到耶稣这里呢，是靠着四位朋友帮他抬来的。当时呢人非常的多，他们不能接近耶稣，以至于呢他们必须呢从屋顶把屋顶呢凿了个洞，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瘫子那个连他的褥子呢一起垂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呢就看到他们朋友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呢，你的罪赦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特点呢是在于说，耶稣呢重视呢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同学的代祷代求，就好像这瘫子的四位朋友一样，他们竭尽心力的帮助他们的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说呢，并不是因为瘫子的信心，而是这四位朋友的信心，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摆上，才能够让这个瘫子得到医治。而特别的地方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神性，他是全知的神子，他说你的罪赦了。但是当时在那里有几个文士，他们心里就嘀咕，他们认为在旧约里面赦罪那是神的权柄，在但以理书九章九节，没有人能赦罪，赦罪的是上帝。那为什么耶稣，他是拿撒勒来的这位耶稣，他怎么有权能够说他赦了这个瘫子的罪呢？他们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但他们给耶稣的罪名是说健忘。健忘呢是什么意思呢？在利未记24章16节那边讲到，当人如果亵渎了神的名的时候呢，就是犯了亵渎的罪，就是说健忘的话，这样的人呢就要被拿去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他已经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耶稣呢，他凭着他的全知，他就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时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用人子来自称自己的身份。耶稣为什么用人子来称自己呢？因为人子可以代表不同层面的意义，在马可福音里面事实上可以包括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好像呢就是以西结书里面常常这个用到的人子呢，是在讲以西结是自称我的意思。另外呢，耶稣用人子呢是在表示他是受苦的人子，他是没有地方，狐狸有洞啦，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啦，这个是受苦的人子。在第三个呢，耶稣用人子呢是表示呢他是要上十字架的，会受羞辱，被人祭司文士长厌弃，并且呢受羞辱，最后钉十字架的人子。第四个层面呢，人子呢是将来会高升，而且呢要再来审判世人的人子。这个人子呢，事实上呢，在整个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他的背景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指自己，另外一个层面呢是跟但以理书的七章是34节的天上的人子有关系。所以呢，耶稣用这个模糊的这个称谓啊来称自己呢，也是有原因的。可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示是我呢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神子，他在地上仍旧有神那样的全能。为了要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知道瘫子不能行走呢，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呢，他就对文士讲，哪一样比较容易呢？用口说的能够赦罪，那谁都不知道他罪赦免了没有。那如果他能起来行走，是不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难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就说，叫你们来看哈，哪一个是比较容易呢？要叫你们知道呢，我是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叫瘫子起来，拿他的褥子回家去。那个人就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就出去了。 那我们就知道说他能够得医治是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当众人看到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众人的反应通常都是什么？稀奇、惊奇，并且呢，这种反应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或者是非常的震惊的意思。这是马可在第二章的第一段，先讲到说，已经有文士、懂法律的宗教师，他们已经在心里对耶稣产生低估，产生不满了。那在下一段呢，是从13节到第17节，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呢又去呼召了另一位门徒，就是这个税吏，这个利未。这时候耶稣呢是到海边去哈，众人就跟了他来，他就教训他们。你看耶稣哈，是随处可以做讲台，不一定是在会堂里面，他有的时候呢是在海边，有的时候会到船上来做他的讲台，他就看到有机会的时候呢，他就随处呢教导众人。那个时候他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呢就坐在税官上。那个时候他也是跟他讲说，你来跟从我。利未呢也就跟前面四位门徒一样呢，就立刻了跟从了耶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利未其实呢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税吏。犹太人为什么瞧不起税吏呢？因为他们是替罗马的政府来收税，但是他们收税呢，只是要照着规定的数目收就可以了。可是通常他们为了要生活，他们必须要比那个收的数目要多收，而且不止多收，他们常常会撒谎欺骗，所以呢收的很多，因此呢就受到众人的痛恨，所以呢他们呢就被归类啊，好像强盗、土匪那一类的罪人啊是同列的，是属于社会上的败类，被人所瞧不起的。利未呢他就愿意跟随耶稣，以后他就把耶稣请到家里面去摆设宴席，而且请许多的他的朋友跟罪人一起跟耶稣同坐席。当耶稣跟他们同坐席的时候，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就又开始不满意了，所以说为什么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呢？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来抱怨。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法利赛人呢？可能呢是在168 BC 那个时候，也就是在马可比的那个时候呢，有哈西点人的出现。哈西点人呢是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祖先，他们呢就是属于近前的一代在哈斯摩尼亚王朝的时候呢，他们是属于就是愿意就是遵守神的律法的。以后呢因为渐渐的那后面呢也是呢希腊化的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有一些呢法利赛人呢他们就不愿意呢留在哈斯摩尼亚王朝，他们自己呢就出来愿意遵照古人的这个传统，他们的口传律法所以呢来呢遵照摩西的律法的行事为人。法利赛人的整个的数目在犹太人里面，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人数其实只有6000人，还不到1%。可是呢他们是属于近前的宗教人士呢，所以很得百姓的爱戴，他们在民间呢是非常有这个分量的。这时候呢法利赛人里面呢也有是通晓律法的专家，有这个文士啊，他们呢就对耶稣的门徒呢就向他抱怨说，你的老师为什么跟他们一罪人啊，跟那些税吏一同吃喝呢？罪人到底是指谁呢？当时对法利赛人来讲，就是那些不遵照摩西律法，不遵照他们的哈拉卡古人的这种遗传，不遵照他们的传统来生活的这样子的百姓呢都叫做罪人。所以罪人呢不只是外邦人，他们当然是属于不洁净的人呢，也是算作是罪人，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也是罪人。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呢，因为没有像法利赛人那么仔细遵守哈这种洁净的律法，各种的律法呢，那他们也是罪人。所以呢所以法利赛人平常不随便跟这些税吏、罪人、普通老百姓一起吃饭的。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他就说，健康人呢用不到医生，有病人才用得到，我来呢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需要的人，罪人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在施洗约翰当时出来的时候， 全犹太地的人都到那里去向约翰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接受他的洗礼。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呢，耶稣这样说法呢，其实呢也是讽刺的意味。只有当法利赛人跟文士自认为是无罪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耶稣。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都不能够达到神这样圣洁的标准。以后马可呢，就用18节到22节，用禁食的这个问题，耶稣呢又再一次的来向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来说明为什么呢？他跟他的门徒不禁食。其实施洗约翰有许多的门徒，他们可能呢就是因为纪念老师被抓殉道，后来他们也一样的呢就为老师守这个律法，也是像老师生活那么简朴，非常简单朴素的日子，也常常禁食纪念。法利赛人当然是遵守旧约的时候，旧约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看到第七章三到五节，或是第八章十九节，你可以看到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王国在巴比伦的手中呢，所以他们每年呢，就五月七月啦，什么九月十月，他们要禁食，为了表示他们的敬虔，他们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一礼拜四啊，这两天呢，他们还要特别的禁食。那这样子他们可能是看到耶稣啊，这个老师跟他的学生呢，确实跟罪人啊、税吏啊吃喝不进食，那他们当然就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呢他们就来问。这时候耶稣呢就对他们怎么说呢？耶稣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用新郎，一个是用新布跟这个新酒。那新郎的这个比喻是耶稣把自己比喻成新郎。在旧约的时候，谁是新郎呢？只有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什么丈夫，以色列呢被比喻作是什么耶和华的妻子一样。那因此呢在旧约的时候，新郎呢事实上呢是耶和华。可是呢弥赛亚到底在旧约有被比喻作新郎呢？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在这里呢，耶稣等于说用犹太人所知道神呢是新郎这个概念呢来讲说，他来的时候，这些跟在他旁边的这些门徒就是神的百姓，对不对？这些百姓呢就应该要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呢把神的在幕后的统管带到了地上来。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在新郎在的时候，那陪伴他人怎么可以进食呢？可是新郎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离开呢就是影射了以赛亚书53章8节，他要将被宰的时候，被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倒要开始进食。那另外他又比喻呢，他新布不能缝在旧布上，因为我们知道新布呢他还没有脱水哈，把那个布上的胶啊，那些粘胶啊把它洗干净，这样子的新布如果缝在旧布上呢，一起去下水的话呢，那新布呢遇到水呢在收缩的时候就把旧布拉扯得更厉害。另外呢就是新酒，新酒呢还会继续发酵，所以如果放到旧的皮带里面去，旧皮带已经很脆弱了，对不对？那新酒一发酵，旧皮带就会破掉了，那新酒呢都漏出来了。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他就比喻说他是代表神在末后的时候所带的救恩，新的纪元已经临到了。在这个神救恩新纪元开始的时候，就要用新的办法，人不能够用旧的办法来承接这个神新的救恩的纪元的临到。所以呢，这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他们禁食是好的，但是现在是什么？这已经是属于旧的制度，而在耶稣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什么？欢喜快乐，因为神拯救他百姓的能力这个时候已经来到的时候，神的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喜乐的，所以他们要迎接这个时候呢，也是应该要充满着喜乐，而不是用禁食并且呢是要用新的方法。以后最后呢，他是用23节到28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再来一次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他们经过麦地的时候呢，就掐了麦穗，一定是他们饿了才会去掐麦穗。那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对耶稣说，他们在安息日呢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这法利赛人就开始又另外的事情不满意。你知道安息日曾经照摩西的律法他们的里面的规定呢，这个有39条的，就是说这个律例典章哈，他们呢就是不能够，比如说走多远的路哈，不能够生活啊，不能做工啊等等，那不能搓麦穗，因为搓麦穗呢就是等于做工了，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安息日呢是神在当时呢创世的时候呢创造了世界以后，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呢休息，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是神自己设立的。那神呢为了要使他的百姓呢效法他的样式呢，要在其中呢享受他的创造呢，也是规定在十诫里面规定要守安息日，而且规定在这个当中呢要欢喜快乐，别不要做工，并且如果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呢也是要把他治死的。门徒呢做了这个旧约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耶稣呢就怎么对他们说呢，用这个大卫啊跟从他的人在缺乏的时候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呢来回应他们。这里呢马可这边讲说呢，是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个饼是除了祭司以外其他人都不能吃了。陈设饼其实呢是照利未记以及出埃及记那边都有规定，陈设饼是只有什么祭司可以吃，而是在一个礼拜当中呢第七天他们要换的时候呢，祭司要吃这个饼，而也是只能在圣所这个地方把它吃掉，平民老百姓是不能够吃的。可是呢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为了要逃难那个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饥饿啊，所以他到了挪伯，那个挪伯的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的祭司呢事实上呢是亚西米勒，并不是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呢马可为什么要写他呢，当时呢因为西米勒呢帮助了大卫，所以呢后来呢扫罗呢就把他们全家哈大小都杀了哈，只有这个亚比亚他逃出来。亚比亚他后来就逃到大卫那里去，就做了大卫的大祭司。马可呢因为要纪念亚比亚他，因为是大卫的时候大祭司，所以就特别用他的名字。但是耶稣呢会用大卫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大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进到圣殿去，然后问祭司呢拿了这个饼。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那个地方呢所讲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大卫呢并没有讲他是在安息日，但是耶稣要用这个大卫饥饿的这个例子来跟门徒他们的需要来做对等的相比，因为门徒呢也是因为饿有需要啊，所以呢就在安息日呢就是掐了麦穗来吃，大祭司也是因为这个大卫有需要，所以呢就让他吃殿里的那个陈设饼。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里呢耶稣所要强调的呢是这个律法的安息日的定定呢是为了人能够在其中得享好处，能够得享安息，而不是呢要人在其中呢要被律法绑住。这里人子是安息日主呢是一个非常高的基督论，可以说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然后呢是照以赛亚书这个预言所来到的，耶稣呢是很高的基督论以外呢，在这里呢又是再一次崇高的基督论。因为安息日的主我们讲过，安息日是谁设立的呢，是耶和华所设立的。那安息日既然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现在呢耶稣却说他也是安息日的主，他用人子也是说我的意思。那这里呢就表示说呢，现在安息日要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安息日要怎么做才合适，那是由谁来解释呢，是由耶稣自己来解释。耶稣呢这样的说法呢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心里当然是不会信服。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耶稣来到地上服侍，他是崇高的人子，但是人包括他自己的门徒以及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都不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子。耶稣呢用这里用这个人子呢再一次的用这些例子来告诉他，就是救恩新纪元的来到，神的统管，神的掌权， 是借着他现在来到了地上，所以一切的救恩就要用新的方法，人要在基督的里面要打开他们的心门，要唾弃旧的传统，要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才能够进到神的新的统管跟救恩里面啊。各位观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我们的老我的脾气，老我的习惯，老我的嗜好等等，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得下？如果这些事情对我们的主跟主的心意是有相距离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因为耶稣的来到，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这些旧的习惯、脾气、老我，而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呢？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呢进了会堂的时候，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在那里窥看耶稣呢会不会呢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那耶稣呢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呢就都不作声。耶稣呢来到这个地上，主要呢是要给人得丰盛的生命，而且在安息日呢也让人能够享受到身心灵的健康。耶稣做事的标准呢是以伦理道德来为他行事的标准，法利赛人呢却是以生命性命到底是不是危及生命的安危的标准来看安息日能不能行事的原则。所以呢，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这个事情上的解释呢是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呢，当耶稣呢毅然决然叫这个手枯干的人来到安息日会堂中间，叫他伸出手来，这个人立刻就伸出手来，手就得医治。以后呢，法利赛人呢就出去同西律党的人呢一起要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在早期加利利服事的时候呢，虽然他的名声声望已经很高，但是呢敌对的势力也慢慢的在形成当中，不只有巫鬼的搅扰啊，还有文士的怀疑，以及呢法利赛人跟约翰门徒的质疑，以及到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呢一起要想来商议除灭耶稣。我们知道西律党的人呢，他们不是真正的一个党，他只是一个火派。这个火派呢，他们是支持西律的统管，也就是亲罗马政府的。他们呢是要获取在政治上的利益，他们的兴趣事实上跟法利赛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呢，他们呢却仍旧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跟法利赛人一起来商议呢，要怎么样除灭耶稣。这个是马可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来了以后，这他当时世代的人所发出的挑战，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他也一样的在向我们发出挑战，让我们一起随时的能够一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按着基督的慈爱跟他的教导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